来找你。他跟你说，老夏，我不是不懂得做业务了，我是没有心情做业务。我爸爸得了 cancer 已经半年了，最近一个月医生告诉我大概拖不过这个月了。人死了不晓得要去哪里。你说哎，来了，什么来了？机会来了。你刚说老王，人死了要去哪里？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你知道吗？我如果出去车子撞死了，我知道我要到上帝那里去，他为我预备一个新天新地，一般叫天堂，让你喜乐无比。你爸爸也可以去，你也可以去。你想知道怎么去吗？我告诉你四个步骤。第一，我告诉你，会不会信耶稣？会不会信？会。为什么？因为正在最痛苦的时候嘛，而没有人关心他嘛，在职场，对吗？只有你在关心他，还送他仙人掌嘛，对吗？哦，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信耶稣，因为你得着众民的喜爱，主就把得救人加给你嘛。但是你没有这样的观念啊、哦，所以我老王爸爸过世了，这林小姐离婚了，那你等到什么时候才关心他呢？牧师逼着你下个礼拜布道会，你要带人来，哎，我去找林小姐。林小姐离婚，又认识另外一个男的。啊，王先生爸爸死了，啊，现在他觉得很快乐，因为过去就过去了。我能不能带他们两个来布道会，行不行？就是不行嘛，你知道吗？因为时机过去了嘛，你面对时机和挑战嘛，时机过去就没有了，你知道吗？所以，除非你让布道的通路不是建立在布道会，而是建立在信徒的生活里面，而每一个信徒过的生活都是这样生活。我在公司里面，人家就告诉我，人家说老夏，我们全公司啊，大家都很讨厌你，因为啊，去夜店你都不去啊，礼拜天大家要去郊游钓鱼，你都不来，听说去教会，不晓得搞什么，真不合群。可是啊，全公司大家都佩服你，因为你做人最正派。虽然有时候蛮讨厌你的，但是其实大家暗地里非常佩服你。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做敬拜的生活，你懂吗？因为在荣耀神嘛。如果礼拜天会来敬拜，礼拜到礼拜六你一点生活根本从来没有敬拜神，请问我们的敬拜到底有没有达到功能？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这样生活，我告诉你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训练让信徒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我告诉你不是那么难的。好，我只是没机会告诉你怎么做而已。好，第六，我要谈到我们需要思考在整个华人的社会里面，我们要加强渐进型的布道，我们要对整个觉知的模式能够重新再施啊，在我们的布道会里面，无论是大型的布道会或者个人的布道，大概我们的觉知的模式都差不多啊，就是问他今天有没有哪一位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接受耶稣的，现在大家都低着头，如果你愿意请你举手啊，你现在认耶稣，耶稣有一天认你。我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对，你不要错解我的意思，我只是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用这个方法，因为西方的宣教士把这个方法带到我们东方来嘛，所以我们就只学会这个方法嘛。但问题是啊，西方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最符合他们的模式，最符合他们的文化。西方人从小就听过耶稣，从小就知道耶稣降生，从小就知道耶稣死耶稣复活，对吗？从小就明白福音的道理，虽然长大了成为无神论，但是某一个机会被人带到布道会来，布道会讲员所讲的那一套其实他全部都了解，对吗？他是全部都了解的。好，所以他听得懂，他有可能做决定。第二，这些西方的人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自己独立做决定，而且自己负责任，对吗？这西方的文化嘛，小孩子六岁说要买脚踏车，你自己送报纸，赚了钱你一半我一半，但是你自己负责任，每一次骑脚踏车戴头盔，这是西方的文化嘛，对吗？但是我们东方不是这样嘛，我们东方会从小听过耶稣吗？虽然现在有圣诞节，知道那西方的节日跟我们无关了，从小我们根本不晓得什么叫救恩，结果被带来了第一次听见，居然就要我们做决定。而且我们东方人，我们东方人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文化，这个文化老人家不会那么快做决定，对吗？老人家做决定是比较慢的啊。而且我们从小呢没有被训练自己做决定自己负责任，没有，我们从小什么事情都要问谁啊，都要问妈妈嘛，给个零用钱不够5欧元啊，要买什么要买什么要问妈妈，你不能自己做决定，对吗？什么都要问妈妈。长大了，长大了要问谁？要不要问？要啊，怎么能够不问？长大要问什么人？ 要问老婆，你怎么有什么事情不用问老婆？今年是我结婚第四十周年了、啊，说做什么事不用问老婆，这么幸福日子我连一天都没过过哎、哪有这么幸福的？做什么事不用问老婆？哎呦，真是没听过。哎，只有信耶稣不用啊，说信耶稣是你个人跟神的事情。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现在所有人都低着头，没有人看你。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请你举手。奇怪，我们文化从来不是这样啊！我们文化是所有事情都要问妈妈，所有事情都要问老婆，说只有信耶稣不用问了。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想，而你要信耶稣，请你举手。我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对，对不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只是说有另外一个方法，其实更符合我们的文化。这个方法是什么？这个方法是一种渐进型的步道。这种渐进型的步道其实更符合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却很少用它，我觉得这个太可惜了。好，所以我们步道很像什么呢？你把我带到西班牙广场，然后你告诉我，诶，对面来了一个华人，有没有看到啊？一个女孩子头发长长的，哦，走路婀娜多姿，好、身材漂亮的不得了，好、脸蛋哇，长得很漂亮，不但这样还会弹钢琴，而且我告诉你她、贤惠的不得了，你要不要娶她做太太？如果要，请你举手。你说我该什么答案？我要回家问我妈妈，拜托，对吗？我对他完全不了解，你就要我做这么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吗？华人呢、真正归正的决定啊，大概不是布道会，你问他举不举手，他举手的意义大概只是表达说我今天很感动，大概只是如此而已。我们真正的一个归正到底什么时候呢？你是问他说你要不要受洗，他说我回家想想看，下礼拜来再说。那个时候他回来告诉我，我愿意受洗，但是不要让我家里知道，大概这才真正叫做归正。所以我不是说举手布道第一次叫他举手错了，不是，我是说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但是我们教会很少运用，就是渐进布道的方法。你知道渐进布道，我这个概念到底怎么出现的呢？好，稍微跟你分享一下这个概念。好，我有一段时间中午回家看完电视新闻完了之后一个节目，然后就没有电视了。那时候比较早期，电视只有三台，电视不是24小时播，大概只播中午晚上这样。结果呢，那个电视新闻完了，有一个节目，一个和尚出来，长得胖胖的，很有名，叫星云，你听过吗？啊，他带着一个串珠，每一个都是玛瑙，贵得要死。啊，有一次我跟他在电视辩论，因为没有人跟他辩过嘛，所以去电视跟他辩了一次。哇，看他那个玛瑙真是大颗，你知道他坐在那里哦，每天只讲十分钟，他的节目叫做星云禅话，每天只讲十分钟，讲一个和尚的故事，然后讲一番道理。你知道他讲了所有的道理，我这个牧师坐在那里听，我不得不说阿们，有道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必须要说有道理？他根本没有讲佛家的东西嘛，他讲的所有的内容都儒家的内容嘛。做人要做好人，做事要做好事，说话要说好话。你是牧师，你要不要说阿们啊？对不对？他说人要有爱心，人要怜悯、人要诚实，要正派。你是牧师，你要不要说阿们？但是他讲的这一套的儒家的东西，其实就是普世价值嘛。每一个听了都说有道理。当你说有道理的时候，你会认为什么有道理啊？什么东西有道理？佛教有道理吗？你会认为佛教有道理，和尚有道理吗？你知道这整个误导了整个台湾。另外一个人叫林清玄，当然你没有听过他，写了三四十本书，他写的书叫《大众佛学》，就让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一种佛教的思想，大量的大学生跟着佛教走，也不是因为哪个和尚，是因为这个作家写了《大众佛学》。我坐在那一边听，每一天十分钟，每一天十分钟，滴水穿石，你知道吗？滴水穿石，我坐在那说粗话，为什么我们传的基督教，为什么我们传的福音，永远都讲别人听不懂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传福音的时候，请问你到底讲什么呢？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你是罪人，他会怎么反应？你是在说什么呢？说我是罪人，警察又没有逮我，啊，法院也没有判我，你说我是罪人，你到底凭什么？然后你又跟他说没有关系，耶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赎了你的罪。多久之前？2000年前。哎呦，你到底说什么呢？2000年前呢？2000年前怎么会跟我现在有关？你讲的是他完全听不懂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但圣经里面有没有很多是讲的他会说对的？有没有？多得不得了，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讲独一的真神， 这些人说，你们怎么那么可怜呢？你们神怎么只有一位呢？我们是诸法就都是神了，每样东西都是神，你们只有一位神。你跟他讲耶稣钉十字架，哦，你说嘿，什么钉十字架？我们自己修行吧。你跟他说唯一的救赎，他说你们基督教真可怜，我们是诸法皆通，你们只怎么讲唯一的道路？嘿，不晓得你们在讲什么，你懂吗？你讲的，他所有回应你的都是 no， 因为他根本听不懂，而且他会有答案。你跟他说唯一的道路，他说哪里啊？我们诸法皆通，你怎么讲唯一的道路？真是可怜死了。我们讲的都是他听不懂，而且都是他反对。那你为什么不讲一点他听得懂呢？你跟他讲孝顺，你跟他讲爱，你跟他讲怜悯，你跟他讲这些，他能不能听得懂？他当然听得懂，而且他会不会说对？他会说对。如果他会说对，他慢慢的会不会认为基督教对？会不会认为圣经对？会不会？我告诉你会。我当然知道福音就是耶稣被他钉十字架，我怎么会不懂这个呢？当然福音只有耶稣被他钉十字架嘛，我当然知道嘛，我当然知道我们是罪人，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救法，我当然知道嘛。但问题是他听不懂嘛，你能不能先讲一点他听得懂的，然后才来告诉他你是罪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有人布道在那里说福音只有一个，就是耶稣被他钉十字架，但是他没有办法先从这里讲起，他必须要先从康德，从尼采，从齐克果，然后从这些，他必须要先讲这一套，然后吸引你，让你了解，哦，原来耶稣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先讲爱，先讲怜悯，先讲诚实，先讲人际关系？为什么不能讲呢？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能不能发展一些比较渐进型的步道？最好的一些渐进型的步道，读书会，这是非常好的。很多的东西，我只没有时间跟你多讲。好，我发狠了，我去调查我们那里所有管理顾问公司到底他们开的课程开什么课程。我发现了管理顾问公司在开人际关系潜能开发，一交1万块2万块去学潜能开发，学什么吞火把，站在镜子前面喊我会成为超级业务员，说这叫潜能开发。那难道圣经里面你不能给他答案吗？好，人际关系他们在那学怎么样，难道圣经没有答案吗？好，后来我就写了6本的教材，这6本的教材都是从最一般人最有兴趣的话题，第一本叫人际关系，第二本叫潜能开发，第三本叫喜乐生活，第四本叫生涯规划，第五本叫性格塑造，第六本是沟通与领导，你知道吗？我们这些册子每一本都是6课，譬如说人际关系，你能不能先跟他做一点游戏，人际关系的游戏，我先让他做一个测验，看人际关系可以得几分，好，他喜不喜欢？喜欢啊，蛮喜欢的。好，然后再来跟他玩第二个活动，说公司派你去开一个分公司，请你可以带3个人，我们这里有12个人名单，让你挑你要带哪3个。第一个名字叫长袖善舞，第二个叫八面玲珑，第三个叫诚恳，啊，这样让你挑。结果没有人要长袖善舞，没有人要八面玲珑，哎，每一个都要什么？要真诚，要什么这一类。就发现哦，原来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不是八面玲珑哎啊，像这样很有趣啊，他会觉得很有趣啊。然后接下来让他读一点圣经，然后问他问题。我们不带圣经，我们印在上面。我问他一个问题，说人类人际关系第一次出问题在哪里？啊，人类历史人际关系第一次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啊，亚伯跟该隐不是的，是在亚当。亚当说：“上帝啊，不是我，都是谁？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女人是祸水。不是我说的，这是亚当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他也许不会相信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但是请问他会不会接受人际关系的大杀手？每一个人都认为不是我，都是你，会不会接受？他会接受。我们让他练习，不可以再讲这种话，要练习说都是我了。”如果早一点来就好了，都是我了，如果多帮一点就好了，不可以再讲都是你。好，那我们让他想一下，上帝没有说都是你，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所以上帝也在问你在哪里，上帝从来没有追究你。好，要不要要他立刻举手决志？不要嘛，还有第二课嘛，我们总共有6课嘛。那这一本不行，还有第二本嘛，没关系，我们总共有6本嘛。这叫什么？这叫渐进的步道。在台湾其实有更好的例子，台湾早期啊，很多宣教士传福音靠什么呢？ 还有英文查经班，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学英文，很多人跑来教会说我可以来参加英文查经班吗？免费。但是牧师啊，我先跟你声明哦，你不要拉我信耶稣，我绝对不会信的，我只是要来学英文，我可以来吗？牧师说可以啦，没问题，来了。结果六个以后受洗了。啊，为什么受洗？因为英文查经班就读马可福音嘛，所以每个礼拜一次啊，读马可福音，读了半年受洗了，对吗？这叫什么？这叫见经布道，这个更符合我们的文化。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跟你多讲，我只能很快的讲下去了。啊，这些都只好跳过去。啊，我们说这谈见经的布道。啊，再下来，除了见经布道之外，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教会一定要发展平衡的布道的方法。布道，我不是要说有戏剧布道、音乐布道什么的坏布道，不是。我要说的是，整个布道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信息的布道。好，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他们说：“你们所钉死的这一位，他是弥赛亚，他已经复活了。”这是什么布道？这是信息的布道，对吗？这是信息的布道。但是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众人都觉得惧怕。这是什么？这是全能的布道。他们就得着众民的喜爱，主把得救人加给他们。这是什么？这是服务性的布道。布道必须要这三个都来。如果只有全能，但是没有救恩，没有福音信息 ，no， 这不是布道。如果只有服务，只有爱人，只有慈惠工作，但是没有布道，不，这不是布道。但是如果只有话语的布道，但是没有全能，只有话语的布道，但是从来没有爱的服务，我告诉你，这个布道是空的，是空洞的，因为里面缺了两个东西。教会需要发展这三方面的平衡的布道，我们都需要了，我们都需要。啊，我的老家是在一个很偏远的一个海岛，在澎湖啊，一个很远的海岛。我们的家族啊，如果不是因为神迹奇事，我们的家族不可能信耶稣。圣灵亲自降临在我的家族的里面。那一天，我们村子里面总共64家，同一个时间归信耶稣，因为圣灵来，因为整个全能的工作。所以，如果没有全能，我们家族不会信耶稣。啊，没有时间跟你讲这种故事。有一年，我回去。被邀请回去带聚会，我早一点到，我就到路边走一走，海边走一走，碰到有一个在卖冰的一个老先生。我问他说：“老先生，你去过教会吗？”他说：“有啦，以前去过了。”什么意思啊？以前去过啊？以前去过就现在不去了嘛，对吗？我问他说：“老先生，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去了？”他说：“啊，现在教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哎呦，那你在说什么呢？说现在教会跟以前不一样。我说老先生，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啊，以前我们家隔壁啊，一个太太啊，被鬼附了，去教会找传道人来，那个传道走到一半，那个鬼就跑掉了，啊，现在啊被鬼附了，去教会找牧师来，赶了三天赶不走了。哎，这听很难过哎，因为两个问题嘛，对吗？第一个问题是，全能神迹是为了做什么呢？为了证实神的道嘛，对吗？结果呢，有神迹，但是神的道没有被好好的教导，所以现在没有神迹了，人跑掉了，这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现在道比较多了嘛，对吗？传道人头上都长一个光圈，叫 MDiv， 那都有道学硕士长在头上，道比较多一点了，可是呢，神迹不见了，啊，那这两个错误到底哪一个比较严重啊？其实一样严重的，对吗？教会的福音，我们必须要三方面都要有。我们需要信息的布道，我们需要全能的布道，我们需要服务型的布道，我们要发展全能的布道。它的关系比较像这样，全能的布道跟服务的布道是在信息布道的里面，但是如果信息没有福音，没有全能，没有服务，我觉得这个信息是缺了一点的，啊，是缺了两个洞的。第三，第八，我们要建立完整的布道的过程，这大家比较容易了解。我们需要预工，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造就，整个在一起。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好，第九，教会如果还要开布道会，我刚刚已经说了，最好是不用开布道会了，每一个人都在布道。但是万一你还是要开布道会的话，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布道会的方法，你一定要做属灵认领。如果能够教会那每年至少做两轮，每年做两轮做属灵认领。什么叫属灵认领？属灵认领就是分成几个时期，比如说第一个时期，我们规定每一个弟兄姐妹认四个人。哦，十二月圣诞节一过，一月开始认四个人，一月开始为他祷告，所以认你一个人认四个人，祷告开始，祷告期。二月份做什么呢？二月份做关怀期，关怀期就是请喝咖啡啦，请吃饭啦， 哦，去他家看一看他呢，送一个小礼物了，这是关怀期。祷告要不要继续？要继续。那第三个时期是什么呢？三月份开始做福音预工，他喜欢音乐，送他一张 CD 了。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啊，像这样送他一张 CD 啊，不要只送，还要问了，还要问。哎，你听过没有？哪一首你最喜欢？这预工。然后到了四月，哦，复活节来了，布道会把他带来。请问，如果这样开布道会，不要依赖什么孙悦了，不要依赖什么什么汤兰花那些有名的人，不用了。哦，人为什么会来？不是因为有名的人吸引他来，而是因为弟兄姐妹在认领人。这个时候的布道会，人会不会容易来？请问会不会来？啊，会不会来？会吗？饭都吃了，咖啡都喝了，你怎么好意思不来？啊，那这样来会不会比较容易信主？会不会？会啊！我从一月开始祷告到四月，你怎么会不觉知呢？难道我祷告连天花板都没穿过吗？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做属灵认领。好，布道完了，接着就跟进。如果布道没有觉知，没有关系，渐进嘛，所以继续带嘛，继续带。如果能够这样，如果要开布道会，就用这种模式，一定要做属灵认领。请问，你开布道会，布道会耶稣之外，第一主角是谁？布道会的第一主角是谁？啊，是你要带来的福音朋友还是讲员？啊，是谁？是福音朋友嘛？可是请问你多久之前布道会多久之前请这个福音朋友？一般大概多久之前？顶多一个礼拜前吧，甚至今天布道会昨天才请嘛，晚上布道会早上才请嘛，对吗？哎，多久之前请讲员？啊，如果李健大概你一个年之前就要请他了，如果下中间一个礼拜前说不定还有空可以来了，对吗？啊，你讲员你一年之前就要请，可是他不是第一主角，哎，第一主角是谁？第一主角是福音朋友，哎，你为什么不四个月前就请？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要开布道会，就应当这样开，一年两次，第一次针对复活节，第二次针对圣诞节，九月开始推认领，哦，一月开始推认领，推到四月布道会，推到十二月布道会，如果能够这样，哦，为什么要认四个？因为耶稣说撒种的比喻嘛，好，几种土。啊，四种嘛，几种是好土？一种嘛，就算你认四个，最后只得一个没有关系嘛，因为你不要说四分之一，哎呀，投资报酬率太低，哎，你搞错了，你数学没搞懂，哎，不是投资报酬率太低，虽然只有四分之一，但是会结出几倍？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耶，你怎么会搞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再乘一百啊，你怎么没算准呢？懂吗？所以就算认四个，只得到一个，感谢主。对吗？如果能够这样，上半年得一个，下半年得一个，教会要开布道会，就做属灵认领，啊，就做属灵认领，啊，这个五五就不讲了。好，最后我们说，教会一定要推动社区的营造，这个需要讲的太多，没有时间讲。我要说的是，整个教会一定要做整个社区，当然我们的社区可能很多，是西班牙人、法国人、德国人，我们要在华人的社会里面。要去做服务性的工作，要做词汇性的工作。我不要讲什么理论啊，我只跟你分享一两件事。有一天我去一个教会讲道，坐在那里，整个敬拜团在台上带，好感动啊！大家站着，手举着在那里唱，台湾比较自由一点，还可以举手。他就在带着诗歌，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一次又一次，我转头看，哇，一半的人都在掉眼泪。我举着手，好感动，向主说：“主啊，我深深爱你，深深爱你。”突然，圣灵问了我一个问题。圣灵问我说：“如果耶稣就在现场，耶稣会怎么样回应？”我眼泪就掉下来了。你知道我当时领受的是什么？我上来讲到，我把圣经摆在旁边，我说：“刚刚大家在对主说，深深爱你，深深爱你。”但是圣灵问我：“如果耶稣在这里，耶稣会怎么样回应？”啊。我领受的是耶稣会对所有的会众说，你们少来了，恶心死了啊！你们只会举着手在会堂里面在那里说深深爱我，深深爱我，但是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穿，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得了SARS你们没有人来照顾我，你们只会在会堂里面举着手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恶心死了。当时我的感受就这样，你知道吗？我知道那不是针对那个教会，是针对整个台湾我所服侍的教会。 教会如果我们建造到一个程度，只会在会堂里面深深爱耶稣，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爱小子中的一个。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们就是要面对绵羊跟山羊分开，耶稣就是要问我，我饿了你在哪里，我渴了你在哪里。我们要面对耶稣这个审判的判决。我们现在在台湾，我在救助协会服事，我们推动台湾的教会，大家一起去做社会的一些关怀的工作。我们做一个案，我稍微提一下就好了。我们做急难家庭的救助，我们从社会募款，啊，统一什么 City Bank 啊 ，HTC， 好多企业支持我们，捐款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帮助那些急难的家庭。每一个家庭20000，但是我们分4次给他。好，我们机构不直接把钱拿给那个案主，我们把钱拿给教会，教会受过训练的志工要分6次去探访这个人，前面4次每个月去一次，给5000块，连续去4次给5000块，签收单子要寄回来。第5次第6次没有钱了，因为我们只有4次，我们给他训练6次的话题，第一次要讲什么话，第2次讲什么话，到了第5次第6次我们不给钱的时候，就不再做社会服务。前面4次你只拿钱去关心他，不可以传福音，因为你拿的钱是社会给的，拿社会的钱做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不符合公义的原则，所以不可以传福音。但是你前面去4次，你第一次就传，你就把他吓跑了。可是到了第4次他已经认定你了，你是我的贵人了，你是我的好朋友啊，没有人理我，你一直来看我，而且还带着钱来，你们教会真好，你们基督教真好，没有人理我，只有你们基督教在照顾我。到了第5次关心，第6次我们的内容就做个人布道。你知道吗？我们这样8年做下来，我们大概做了6500个个案，其中1/3进入教会开始崇拜。啊，为什么？因为有人一直在陪同他，有人一直在陪同他。教会需要去发展这些工作。我们最近开始在做食物银行，啊，做食物银行，好多一些经济实在有困难，我们每2个月送一个食物包，那个食物包的价值差不多是1200块。我们现在做3060个个案，啊，总共有288间教会跟我们签约，做我们食物银行的分行。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透过教会做，因为只有教会做，人才会进入教会。如果我自己做，多一个展望会，多一个什么医店，我就关门了，我就不做了。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福利机构，我是在帮助教会做社区服务与宣教。教会需要起来关心在你周围的人，我们要做社区的工作。好，没有时间多讲，最后我再说，我们一定要建立布道的优势，建立布道的优势。希腊如果有魔君，波斯有魔君，请问法国的上空有没有？西班牙的上空有没有？巴塞隆纳的上空有没有？有，有。教会需要起来。耶稣总共2次讲到教会，对吗？好，马太福音第16章，马太福音第18章，耶稣2次讲到教会。耶稣没有讲敬拜怎么做，宣教怎么做，小组要怎么做，耶稣没有讲这些。耶稣2次讲到教会，只讲同一件事情。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不能够胜过教会。天国的钥匙已经交给教会了，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到了第18章，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你，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去找到他，好，指出他的错来，跟他和好。如果他不愿接受，带一个弟兄去；如果他也不愿接受，就把他交给教会。教会是谁？耶稣再次说，教会就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教会在地上释放的，天上就释放。耶稣2次讲到教会，没有讲事工，只讲权柄。地上的教会如果不能够掌握属灵的权柄，我们在地上做死了都没有用，真的。除非我们起来掌握权柄。教会已经得着权柄，上帝用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把权柄交给人，让我们能够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亚当为所有的动物取名字，圣经说亚当怎么叫，那就是他的名，因为上帝把权柄给人，权柄是借着顺服而来运作的。但是没有想到亚当没有顺服，权柄就被撒旦骗走了，这世界就伏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幕后的亚当来了，他选择顺服，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对吗？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让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全都伏在他的脚前。 上帝把权柄重新夺回交给耶稣，所以耶稣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耶稣把权柄交给教会，教会到底有没有运用权柄？如果我们不起来做捆绑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起来做释放的工作，拼命传福音，我告诉你就是不会有效果。这几年台湾的教会很大的改变，这几年在台湾传福音好像人很容易信耶稣，大量的演艺人员信耶稣啊。有一个演艺圈当红的一个人告诉我，他说以前他们在化妆间呢，要化妆，常要化很久嘛，所以在化妆间聊天都是在聊八卦嘛，这个人又跟哪个人好，这个人去夜店又被跟拍，都在聊一些八卦。他说现在演艺人员去拍电视，去拍电影，在化妆间里面最夯的话题不是讲这个，最夯的话题是问昨天你去哪里聚会，你没有去啊，哎呦，你跟不上时尚了，你还没有，你还不去教会啊，你还不是基督徒啊，哎呦，你真跟不上时代。哎，这是演艺圈的话题，你知道吗？台湾这几年好多的这些演艺圈的人信耶稣，好多的企业家信耶稣，好多政府的官员信耶稣，大量人在信耶稣，教会基督徒的比例从 4.6% 现在上升到最新的统计 5.5%、啊、为什么这么大量人开始在信耶稣？我告诉你，跟一件事情非常密切的相关，跟很多的传道人起来祷告，特别一个地区的传道人起来联合祷告。台湾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礼拜传道人聚在一起祷告，有一次祷告完了大家去吃吃喝喝，所以大家喜欢来，因为禁食嘛，尽量的禁、啊、不过更多的是中午就真的禁食了。几乎每一个城市每一个礼拜都有传道人的禁食祷告。当你起来捆绑的时候，在地上捆绑的天上就捆绑，你要布道一定要建立布道的优势，发展更大量的属灵征战的祷告，起来绘制属灵征战的地图。我们需要啊，所以我们需要做属灵征战的祷告，做属灵征战的地图，这些我们都需要。最后提的是我们一定要兼顾平衡的布道，我们要群体的平衡，我们布道跟职堂要平衡。大使命的完成不是依靠传福音啊，我希望你没有搞错我的意思。大使命最主要的策略不是传福音，大使命最主要的策略是职堂。大使命最主要的策略不是传福音，大使命最主要的策略是职堂。但是职堂跟布道一定要平衡啊，本地跟海外一定要平衡，本地的布道跟直到地级一定要平衡。耶稣告诉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宁可先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耶稣告诉我们说啊，外邦人的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耶稣怎么会讲这种话？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不是告第八节不是告诉我们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吗？而为什么会讲另外那一番话呢？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本地的布道，从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开始的布道跟直到地极，两个都要同时做，两个都要平衡，好让整个布道，让我们面对今天的时机，让我们面对今天的挑战，让我们真正能够找到对策。因为只有对策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让福音在欧洲，在你的城市，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让福音真的大大的传开。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所讲的，我们所思想的何等的有限，我们只有来到这一位福音的主，这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的面前呼求你说，主啊，愿你的大能，愿你那得救的恩典大大的浇灌在欧洲，特别浇灌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哦，主啊，从华人的教会，主啊，能够扩展到整个欧洲每一个地方。主啊，你把福音的全能要赏赐给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起来竭力的传扬福音，竭力的把人带进你的教会，直到你来的日子。求主把智慧、能力和权柄赏赐给你的仆人，赏赐给你的教会，让你的仆人能够为你而站立，能够把人带进你自己的国度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